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三章，那以西结书三章呢，是和第二章是一个整体啊，就继续呢，以西结在接受从神来的命令，那第三章呢，继续的把第二章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呢，有一些拓展，就是包括以色列人是悖逆的啊，是额间心硬的人呢，而神呢，继续让以西结去和他们传讲神的话语啊，让他们离开罪归向神。那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重点呢，就是这么一个啊。那我们会把三章的一节到第三节这个部分呢，放到我们明天第四章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因为那是一大段呢，在讲神给出来的一些比喻啊，让他做的一些有形的动作啊，来做教导人的方式。包括今天的最后22节往后啊，使他暂成为哑巴啊，这个我们一起到明天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呢，最主要来看神对以西结所说的这些话。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啊，他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所以先知呢，首先他是传讲神的话的，以西结也是一样啊，前面两个大先知也是一样。那但在以西结这儿呢，神的话呢，开始呢，就对一件事啊，就变得特别的无可推诿啊。我们昨天讲的就是人的责任啊。他第五节说，第三章的五节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这在说什么呢？这在说神差以西结啊，是给以色列人做先知，而不是给外邦人啊。这里用深奥言语难懂的名啊来概括外邦人。他不但如此呢，他说呢，外邦人啊，他们必听从啊。第六节的后半段，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概述啊。就神在这告诉以西结呢，以色列人是悖逆的啊，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去跟外邦人讲呢，他们一定会听啊。这就让我们想起啊，这几乎是同一时代啊，略早一些的这个约拿啊，那神差他去尼尼微呢，是亚述的时代啊，比以西结的时代要早一些，那尼尼微大城听了就悔改了啊，约拿也知道神会赦免他们，以至于约拿呢他就不肯去啊，约拿记里面都记得非常清楚啊，那这就是深奥啊，话语言语难懂的这些民，有外邦民呢，他们反而是听了但是以色列人却是第七节说是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他们是不愿意听神的话。不但如此，神是这么描述的，是叫全家是额间心硬的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呢，神强调突出了一个状态啊，就是人不肯听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整个旧约，我们查到现在呢，神从选召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借着摩西把律法赐下来神就是在像炼金炼银一样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神的话呢是只是给到以色列的外邦是因为以色列来认识神的我们都知道腓力士也好埃及也好都知道那是以色列的神，犹太人的神但是他们并不直接从神那接到光。但我们从这看见呢，光越大的以色列呢，他们反而到这个以西结的时代心更硬了这是一个非常令我们警醒的事实而外邦人呢，神在这里却说呢，以西结你要去跟他们讲，他们一定就会信的。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呢，就像神呢在以色列家不断的炼，神的光越给出来，人接受就心软，拒绝就心硬。所以这个光呢随着以色列人越来越不听的时候呢，心就越来越硬，到一个地步甚至比没有看见这光的外邦诸国呢心都要硬。这就是这一段告诉我们的道理。今天还是一样神的福音呢是从2000年前借着主耶稣给出来的，也是从犹太人开始的。但是呢，今天外邦的教会，我们看见当福音 在地级几乎传遍的时候，我们看见外邦整体呢也是心越来越硬的啊。但是呢，每一个新的地方，每一个福音未得之地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那都是会有大的一个灵魂被救的浪潮，一个复兴的浪潮。但是在这儿呢，是让我们看见一个规律啊，就是总是到最后拒绝的人会比以前没有听见这话语的时候心更硬啊，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痛心的事实，但这就是事实啊。我们往后看啊，以色列家是全家额间心硬的，即便如此呢，神的态度是什么呢？还是要去讲。这就让我们很感恩了啊，让我们很知道神的形象了。所以我们看呢，三章的八节他说，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神用什么比喻呢？他说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所以在这啊，神反复给以西结强调的啊，和前面以赛亚书也好，耶利米书也好，区别就是神在这告诉以西结你要去讲的就是一群不肯听的人。那不但如此呢，我还是要讲，神还是要救他们神要救人的心呢，在整个借着以西结这些比较严厉的话啊给出来呢，我们能够清楚的看见神的爱。我们在本章的第18节啊，他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所以当审判的话说你必要死给出去的时候呢，神还是希望听见的话，这个人听见这个话的人能改，能回头能求神赦免他。所以在这儿他告诉以西结，他们全家，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不是来表达神的愤怒，想要立刻抹除他们，审判他们，消灭他们，不是，是告诉以西结神还要救神要看顾保守，直到最后的他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也就直到那日所以神的形象在此啊，就让我们充分的显明出来这让我们看见今天呢我们历史历代的圣徒啊，2000年过去了每一个都能站出来说神是这样的形象。因为无数次我们都看见，几乎我们都觉得没有指望了这人实在太败坏了过去的2000年里啊，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情形但是呢，神最终我们再怎么额间心硬一样，神也一样能够再兴起一个复兴再救一批人在今天这样的功依然还在，虽然这地不断的在败坏所以两个都是真理一个就是呢，不信的人越来越心硬，第二呢，神一直没有放弃无论人心多硬，神一直怀长久忍耐在救人直到最后审判的那日所以这是神的时候满足了我们才会看见他的愤怒在启示录倾倒下来所以我们继续往后呢，我们看见人的回应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下一个点，就是第11节三章十一节，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在同样的二章里我们讲到了人是有两个回应的，听或不听。在三章呢，他再次强调这样的一个情形，听或不听在前面呢，我们看见外邦人是愿听的，以色列是不听的在这呢16节到第21节呢也是他听或不听甚至呢连以西结自己都会有听或不听的责任因为神告诉他你必须要去讲你若不讲你也在罪中，所以以西结也面临神的命令，他愿意听或不听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就像去对一群完全不愿意听的人要讲那有惧怕有 不耐烦，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以西结呢，他也要面临如何看待神的话啊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更何况那些要听这个话的人啊，无论是罪人还是义人啊，他们都需要在神的话里做选择啊。罪人就是转离罪，义人就是持守在他的善行里啊。所以在我们22节到最后呢，我们看到本章的最后一节27节，他说最后半段啊，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神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神是盼望人听的，否则神不会反复的差先知来讲。所以我们知道神救人的方式是什么呢？是通过他的话。然后呢，神的忍耐显明在哪呢？无论人怎么在他的话里越变越硬，他还是要等，他还是要再差先知再来讲啊。这个在以色列的旧约的时代啊，显得非常的清楚啊。但是我们人的回应的责任也是一览无余了啊，我们是不可摆脱的一个责任，就是我必须要选择听或不听。而且我们知道神真的盼望我们听，我们知道我们不听是会有极严重的后果啊。所以这些都是借着这第三章啊清楚的显明给我们的啊。那我们最后呢，看一下这以西结做守望者的这一段啊，来做今天我们的结束啊。第三章的16节到21节呢啊，在以西结书的后面的部分也提到这么一个概念，就神把以西结呢设成了一个位置啊，就像那守望的，守望的呢就是敌人来了啊，他要最先发现的啊。那他的责任就是呢去喊呢，去警告别人啊，示警的责任。那这个示警的责任呢，对着恶人呢就是告诉他他必要死啊，第18节说啊。那对于义人呢，就是当神把绊脚石放在他面前，或者说就是神使他20节哈，神使他经历一个测试的时候，他要去警戒，以西结要去警戒这人啊，否则呢他就会在他的罪中啊丧命，而以西结呢自己也会受啊神向以西结讨丧命的罪啊。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个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个区分啊，这个是在旧约的时代啊，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可以用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属灵原则啊。那而且呢，即便是在以西结的时代呢，我们今天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因信称义的啊，接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啊。那在旧约的时候呢，耶稣还没有来，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呢是等候弥赛亚来，相信弥赛亚来而得救的啊。其实即便是在亚伯拉罕之前的约伯呢，他也是相信有救赎主啊而得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因为信，信的也都是基督而得救的，无非是啊旧约的人呢，他们是等候着未来要来的救赎主啊，今天我们知道已经来了的救赎主啊，就这么个区别啊。但是呢，在以西结的这一段话里呢，神给以西结的这段话里呢，他是在告诉我们，在这地上啊我们听神的话该做的事是什么，就是要远离罪归向神呢。所以这里并不是在说永恒的审判啊，所以我们这里首先要做一个区分啊。若是在说永恒的审判呢，那大卫是没有办法在天堂了啊，因为大卫所犯的罪呢奸淫和杀人是没有任何的祭可以献的啊，他只能凭着信心领受神赦罪的恩典啊。而且呢，先知若有任何一个他没有警示到一个罪人呢，他很可能也要到地狱里去了，因为他神要向他讨这流血的罪。所以每一个人呢都不是因为自己行义而得救的啊，所以救恩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啊。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借着这一段呢，我们要做一个区分啊，避免一个误解啊。所以这一段不是在讲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行动而不死的啊，因为就算以西结一直他警示了所有的恶人和要犯罪的义人，最后以西结也死了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他一定不是 在讲这永恒的审判永生和永死这么一个差别，但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我们成圣的路啊，这是对我们今天有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啊。他在告诉呢每一个相信神的救赎主在当时的人啊，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救赎主是耶稣的啊，接受救恩的人呢，告诉我们我们当怎样？我们当相信神的话，离弃罪归向神。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得救以后该怎样过地上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看一看神在旧约啊，对着这些神的孩子讲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成圣的生活呢？就是远离恶啊，归向他啊。这当中有没有人的确最终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并加上永恒的刑罚呢，肯定有啊。但是在这儿呢，因为他是处于旧约，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谁是得救的，谁是没有得救啊。因为在旷野的时代，也有一代的以色列人死了啊。我们能够区分的也就是极少数，比方说亚伦啊，比方说摩西啊，那他们比如说米利暗，他们肯定是得救的。那我们知道可拉。和可拉一党肯定是不得救的，但剩下的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啊。所以旧约呢并不是让我们这么去看待一个一个个体的得救与否的这么一个属灵视角，但是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参考或者说呢让我们从中看见啊神的形象啊是怎样的啊，我们可以应用到今天呢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身上那就是在这儿呢以西结他的警告可以让我们知道神救我们目的是为了什么，是让我们远离罪归向他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啊一个接受基督成为救主的基督徒啊他依然还活在罪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里呢，神最初给他的功课就是一个一个的对付他地上的罪性先管教在什么上面管教呢在他去除他的罪性，洁净他，一样一样的管教。所以人呢最初总是因着罪而受苦啊，这就是彼得前书讲到的，我们先不要因为罪受苦啊。所以最初得救的在肉体里的基督徒呢，大部分还是因罪受苦，但是反过来呢，当这些得洁净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到彼得前书所提到的我们会因义因逼迫而受苦啊，这样的受苦呢是值得喜悦的所以在这儿呢，以西结书的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呢，这样的一个警戒啊，让我们看见神的心呢他切望盼望每一个孩子，若是已经接受了救恩的孩子应该怎样过在地上的日子。求主使我们有坚定去除罪归向他的心。哈利路亚。